第118章，外交事件下。办公室里，于秘书要女孩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。以玉倩的性格，她当然是将老外调戏自己的情况添油加醋了一番。
我可以用人格保证，是那洋鬼子先动的手。于叔叔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他们，要不然先不说我还有没有脸见人，我爷爷的面子也挂不住啊。
是那么回事吗？
于秘书看了看杨立新，
酒吧的老板就在外面。
杨立新现在很难把握尺度，一边是美国外交官的翻译，自己刚才已经说了要严惩何龙涛他们，结果又突然杀出一个身份不明的秘书。看老曾对他的态度，还真不是普通人，一下把事情变得复杂了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先摘出来。
他看到全过程了，他说
行了吧，你现在才想起来推卸责任吗？
玉倩打断了男人的话，
那个证人也不是好东西，我们刚到酒吧的时候，因为他违法悬挂外国国旗被我们说了一顿，他就怀恨在心，当然要找机会害我们了。你还想打我？我让你打呀，你打呀。
不是不是，我刚才就是一时冲动，不是真的要打你。玉倩，别激动。
于秘书把女孩拉到了一边，让她坐到沙发上。
叔叔一定帮你出气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那个翻译可听见这句话了，他在为他的美国主子争取利益呀。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么干预警方办案，我是什么人没必要向你交代。我在做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就是干预警方的办案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警察推门进来了。
曾局。龚队长。
杨立新一看来人自己认识，是长分局刑警队的队长龚玉。
杨所。
龚玉爱答不理的打了声招呼。杨立新在分局的时候人缘就不是特别好，现在降了职，更是没人爱跟他掺和了。
曾局，十几个客人和三个伙计都证明是外国人先动的手，还证明他对一个女孩说了很多不三不四的下流话，看样子是喝多了。杨立新，你给没给做酒精测试啊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做？我忘了。哼。龚玉，带那几个年轻的外国人去检查一下。好。
龚玉转身出去了。
怎么样啊，庞翻译，满意了吗？
于秘书指了指桌上一沓厚厚的询问笔录。
曾局，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，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处理呀？根据我国的法律，他们触犯的是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，酒后寻衅滋事、调戏妇女、打架斗殴，依法应处以15日以下刑事拘留、5000元以下罚款，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。如果犯罪人是外籍人士，再通知上级有关部门的外事办、有关外事部门和该国领事使馆之后，即可以给予与中国公民等同的处罚。现在美国大使馆和派出所上级部门的外事办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，问题就是要不要通知我们的外交部门。你想的简单呢。
庞翻译冷笑了一声。
我们可是美国大使馆。哈，你是说我们外交部会因为怕得罪你们而给警方施加压力吗？这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出去吧。
于秘书先把杨立新轰了出去，然后掏出一个小本子，递给庞翻译。
这是我的工作证，你看看吧。
庞翻译接了过去，第一眼看的就是工作单位。那一栏里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一行字。
你不用管我。
于秘书把证件收了起来，指了一下玉倩。
她是我顶头上司的孙女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个看门的？哼，我是看门的。看门的请得动分局长。你去跟那些老外说，只有一次机会。我要那个嘴巴不干净的小子向玉倩正式道歉，赔偿人民币5000元。酒吧的损失也由他们负责。他们不同意，咱们就公了。
不行！玉倩一下跳了起来，绝对不行！要他们的钱干什么呀？我不要私了，我要他们住拘留所。
玉倩，
于秘书很严厉的瞪了一眼女孩，把她拉到一边。
你爷对你一回来就惹事，很不满意啊，这是他的意思。
哼，你也偏向老外，你等着，我回去就告你一状，让我爷爷派你去扫厕所。
哼，行行。
于秘书跟随女孩的爷爷多年，知道这个小丫头是被宠坏了，她现在能说出事后才报复，已经很不错了。
但现在你得先让一步。
哼，好吧。
玉倩气哼哼地坐回了沙发上。
那5000块是干什么用的？你们又没有人受伤，没有财务损失啊。
庞翻译必须要把条件问清楚，否则美国主子问起来自己无法交代。
没人受伤。
于秘书走过去打开了门。
你和你，你们俩过来一下。
他叫的就是喉咙汤和文龙。选喉咙汤是因为上楼时看到他护着玉倩，选文龙是因为他坐在喉咙汤身边。喉咙汤一直在和兄弟们聊天，但他真正想知道的是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。现在终于叫自己了，赶忙起身和文龙走了过去。
你们有没有人受伤啊？
我一直头晕。
何龙汤太明白这些把戏了，没去医院验过伤，又没有明显的外伤，只有轻微脑震荡是最合适的了。
我也头晕。
文龙也是久经战阵了。
行了，回去再等一会儿吧。
于秘书又把门关上了。
唉，
何龙涛无奈地走回自己的阵营。
咱们他妈成了局外人了，不好吗？
刘楠要给他递了根烟。
以前什么事儿都是咱们自己在那扛着，算起来算起去的，现在有人帮咱们在里面出头了，咱们也歇歇呗。也是，踏踏实实的等结果吧。怎么样啊？人家两个人轻微脑震荡，医药费加误工费，5000还是比较合理的。
于秘书向庞翻译挥了挥手。
咱别耽误时间了，你赶紧去把警方的意见转告他们，这是我们给美国大使馆的一个面子，他们要是不接受，我立刻通知外交部，然后我就拒人。好吧，我这就去。
庞翻译离开了办公室，老外的道歉和赔款是在意料之中的，而且是当着大厅里全部的人。玉倩总算是稍稍出了点气。
Japanese is American's a bitch. We will rip you American as any given time.
他说完一仰头，以胜利者的姿态率先走出了派出所。女孩这句话可真是太合喉咙汤的脾气了，她跟了上去。
说得真好。
我知道你喜欢听嘛。玉倩脸上严肃的表情已经消失了，又换上了可爱的笑容。你不是真的头晕了吧？
当然不是，就凭他那几下花架势，根本就没被正经打着过。
好了，知道你能打，知道你厉害了。一群人来到了派出所外面。
玉倩。
于秘书叫住了女孩。
你还要去哪儿啊？
回家呀。
那我送你。
不用，有人会送我的，是不是？
是，我会送他的。
何龙涛赶忙答应。
那好，那我和曾局长就走了。
那个要打我的警察，你们怎么处理呀？
啊，我会调他去巡逻的。
老曾赶紧提出了处理意见。
那还差不多，你们走吧。
老曾是被于秘书从家里揪出来的，并没有开车，现在也还是和他一起离开。剩下的刚要说散了，突然发现一个人低着头，神色慌张的走向一辆马自达626，正是美国吧的刘老板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您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
何龙涛和刘楠走了过去，一左一右的搂住了何老板的肩膀。
啊，
姓刘的都已经拉住了车门的把手，结果还是没跑了。
我回店里，回美国吧。你是美国人，中国不适合你。
刘楠阴沉沉的说了一句。
你什么你啊？
何龙涛右手扶住了刘老板的后脑，猛地向前一推，把他的额头狠狠的撞在了马自达的顶棚上。姓刘的哀叫了一声，脑袋弹了回来。两个年轻人一松手，他就仰面摔倒在地上了，双腿插到了车底。
还有刘老板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突然头晕吗？
何龙涛赶忙把他扶起来。
你看看，都说了这儿不合适你的，现在我有事儿，过两天我再到店里去看望你。你要不在店里，我去你家看你。当然了，你要是回美国了，我就不看你了。哼哼。
他说完就和刘楠走开了。其实他们并没有真的想把对方吓跑，就是那么一说，就算刘老板不走，他们也不会真的不依不饶的。没想到刘老板还当真了，要知道自己得罪的是大人物。过了两天，他就把酒吧交给亲戚管理，自己逃往美国避难去了。何龙涛自然是一直也不知道自己的威胁会有这么大的作用。
刚才那个和玉庆很亲近的小伙子，你认识吗？
于秘书边开车边打听侯龙涛。
哦，认识，他叫侯龙涛。什么底细？一家叫 IC 的美国投资公司驻京的投资经理，自己还开了一家工厂，就是那个什么尾气净化器。哦，那个玩意是他的，那他可发大了呀。唉，可不是吗？他人怎么样啊？小子有钱却很懂事，很有发展前途啊，是个人才。
老曾对何龙涛的印象确实不错，而且也发觉了玉倩跟他好像很要好，现在为他说几句好话，说不定将来就对自己很有好处呢。
这些你都要向张书记汇报吗？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呐。
于秘书点了点头。
你让我送你回家，我可就能看出你家人的身份了。
何龙涛做出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。
我又没说让你见我家人。
从住的地方也可以瞧出一二啊。
哼，想得美，我不和我家里人一起住，在外面单住。
没办法了吧。
无所谓，你家人干什么的对我都不重要，不过你为什么要出来住？
家里老有人管我，多烦恼。
那他们就随着你这么胡闹？
什么叫胡闹啊？
玉倩撅着嘴咬过身来。
这是我接受他们给我找工作的条件。
你昨天刚回来，今天就能搬出来，布置好了吗？
早就弄好了，我小表姨先搬出来的。你以为我家里人真的能同意让我一个人住啊？
你小表姨？
何龙涛想起来了，就是那天在机场见到的特眼熟的女警。
小表姨是你妈妈的表妹？
对，是我舅爷的女儿。
也好，你一个人住还是不让人放心的。
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
漂亮姑娘单住不是很安全。
哼，两个漂亮姑娘住就一定安全了呀？
总比一个人好点啊，什么事儿都能有个照应。
哼哼，有我小表姨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绿箭说的信心十足。
他是干什么的呀？
就好像是在看一本侦探小说，一个谜团未解，另一个谜团又出现了，使男人兴趣大增。警察呀，海淀交通大队的骑警。
哦。
亨涛长长的叫了一声，他终于想起在哪儿见过玉倩的小表姨了，就是上回罚了自己500大元的那个警妞。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呀？玉倩怔怔的打了男人一下。
吓死我了，我几个月前就被一个海淀大队女骑警罚过，不会这么巧吧？
是吗？给我讲讲。
哦，我那天就是去办点事儿。
郝龙涛把经过和女警的长相很详细的说了一遍，
虽然皮肤有点黑，但她还是挺漂亮的。
玉倩笑得直拍腿。你都不用跟我说她长什么样，刚从她那么狰狞，我就知道是我小表姨了。有她的警号在上面，你还想撤单？别说是交通队、交管局，就算是到了公安部，也就那么数得上的几个人有胆子撤他的单呢。
你用得着这么美吗？
亨涛一撇嘴。
我被整了你还这么高兴？
哼，有什么可抱怨的，你要不是跑得快，就凭你骂我小表姨那一句话，他非打得你半死不可。
去，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，他一个交通警能有多大本事？我当时又不知道他是谁，这样打起来呀，我也不会手软的。
哼，你还真没戏，我小表姨18岁那年当的兵，2年半之后转成侦察兵，又干了2年半。玉倩说起他的小表姨的业绩一脸自豪。
侦察兵？
何龙涛知道侦察兵是戈兵种里训练最艰苦最严格的了，绝不亚于为了反恐设立特种部队，特别是中国的侦察兵，以一当十不是吹的。他要是打你呀，还不跟玩一样？
那也不一定，他最后还不是转业了，受不了那苦就别当兵嘛。
郝龙涛血液里的大男子主义让他很难就这样子嘴上向一个女人认输。他可不是自愿退伍的，因为他长得漂亮，他那个侦察排的排长色胆包天，居然想强奸他，结果两眼的视网膜全被他打脱落了，耳朵也被打聋了一只，肋骨断了3根，还挨了一顿军刺。要不是抢救的及时啊，就不是个特级伤残那么简单了。
那个排长也太面了吧。
何龙涛说的时候不自觉的就咧了下嘴，那才是真正的母老虎呢。面？他可是好几次全军比武大赛的获奖者呢。
虽然那家伙是罪有应得，但从法律角度上来讲，别的不说，光是那一军刺，你表一下手就太狠了，就是普通女人还可以说是因为一时紧张恐惧，但他是军人，那家伙的视网膜已经掉了，对他形成不了任何威胁呀。
你倒是还挺明白的，要不是因为那一下，他还不用退伍呢。
仅仅是退伍，军事法庭那么好说话？
谁说上法庭了呀？
没上。
何龙涛已经能猜出，玉倩家大概在警界有很大的势力，可竟然大到能影响军方，真是有点不可思议。军警可从来都不是一家呀。哎，我的小表姨从来都不愿意用家里的特权，特别是不愿意用我舅爷的特权。可那次是没办法了，而且从那件事开始，好多军队里的人都知道我小表姨和表舅的关系，他就不愿意再在军队里待了。
你表姨叫什么呀？
冯云。
他那样不用特权的人，现在可真是太少了。
何龙涛虽然觉得冯云太偏激了，但对他还是有了点敬意。
他和你舅爷的关系是不是不太好啊？
你怎么知道的呀？玉倩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
你刚才自己说的呀，虽然没挑明了，但能听出那么点意思来。
我舅爷快40岁了才得了这么个女儿，也算老来得子了，不疼才怪呢。可是他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从来都没时间真正的关心我小表姨。小表姨的性格从小就特别独立，就越来越疏远我舅爷了。弄到现在，我舅爷老觉得欠了我小表姨很多。他前一段终于调到了北京来了，本来是个弥补他们感情的好机会，结果他不但没闲下来，反而更忙了。其实也不能说是关系不好，总之不是那么简单的。